对哥林多教会的属灵恩赐的教导，我们已经讲了啊，这一次是第四次。今天我们的副标题就是当切慕属灵的恩赐。教会就是神把不同的恩赐赐给人的地方。我们过去讲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多问题的教会，虽然这个教会它是一个蒙恩典的教会，但是呢恩典多问题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们人性的败坏。正像我们过去也讲到，我们人败坏到不配蒙恩典，因为神给你恩典多的时候，我们是骄傲自大，我们不是为着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更加谦卑，更加愿意服侍人，我们用恩典来跟别人比较，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看不起别人，觉得他自己好，所以敬畏神，所以把敬畏神，神给他恩典用来跟人比较，这个就是我们不懂的真正是恩典，是神白白给你的。既然是神白白给你，你其实不值得去夸耀，你应当更加谦卑，这才是。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圣经说，虽然他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具有各样的口才，有各样的知识，但是另一点呢，哥林多教会也是一个早期外邦城市的教会，所以呢他们不像犹太人有旧约，有会堂和过去宗教的熏陶和影响。另外呢，就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因为圣灵降临在教会的身上，那个时候圣灵刚刚来到的时候呢，因此呢他们就很注意圣灵的表现，所以他们就用这种表现来判断有没有圣灵。于是呢人一注重表现，就觉得这个是有，那个是没有，所以他们就常常用这些比较，用人的观点来处理问题。所以呢他们产生问题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就好像初期教会有许多事情还没有上轨道，所以会产生许多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的 PowerPoint 跟唱诗啊，我们今天都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会有问题，因为唱诗的人可能他突然之间换了第二节，那么那个 PowerPoint 跟不上，因为他们在安排上如果没有沟通，那么会产生许多这类的问题。那么教会初期在还没有上轨道之前也会产生许多问题，就好像我们许多家庭教导儿女，你没有经验，所以你在教导孩子上也会产生许多问题。那么哥林多前书呢，十二到第十四章是保罗用来帮助他们处理有关属灵恩赐困扰的问题。那么上个月呢，我们已经有讲到教会当中有恩赐，但是上个月我们讲的是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讲恩赐的时候突然之间打断了来讲爱呢？因为他们发现恩赐多是好，但如果没有爱来处理这个恩赐的问题，那这个恩赐里面还是有缺陷。举个例子，有人说你的家里有孩子，你请佣工来帮助你帮忙是很好，但是佣工不是孩子的妈妈，妈妈为孩子 不只是把食物喂给他，妈妈喂孩子，还有爱在里面。所以孩子是妈妈喂的，他吃了之后呢，是特别好的，因为有爱在里面。人所需要的不只是物质，也包括有爱，有关心。所以病人如果光是在医院受照顾，或者老人院照顾，没有家人的照顾，这个老人院很多他的老人去了不久就走了，因为没有爱。我们可以看见，同样在恩赐里面，如果没有爱，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如果有爱在其中，你的恩赐才能够发挥的恰如其当。好，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们要了解第十三章的关键就在什么地方呢？十三章的关键就在十二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所以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使用这些恩赐的最好方法。
第一，它的结尾就是第十四章的头一节，他说你们要怎么样
追求爱，
也要切慕
属灵的恩赐，
尤其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在第十二章讲完恩赐，还没有讲全部讲完，但是他要插入第十三章的原因，因为第十三章就是使用这些恩赐最好的方法。那必须要有爱，在爱里面你去使用恩赐，那么这个爱才是能够帮助你把恩赐使用的妥当。然后呢，第十四章就是说我们要追求爱，因为爱是那些对教会比较有帮助的恩赐。换句话来说，他第十二章讲了很多恩赐，但是他觉得最重要对教会比较有帮助的恩赐还是爱，所以他要在其中插入爱。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十四章，所以他在这里提醒他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是做先知的恩赐。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保罗在这里切慕的属灵的恩赐。好，我先把今天我们这个经文的大纲给大家有一个概念性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是十四章一到二十五节，我先把第十四章整章的一个分段，就是一到二十五节呢，主要就是讲到保罗提到信徒应该切慕的属灵的恩赐，然后二十六节到四十节今天我们不会提的，那就是讲到教会聚会生活当中的行事原则，那么是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谈。那么这个一到二十五章呢，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就是有这四方面。第一，就是属灵恩赐的功能和作用是各样不一样。然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保罗为什么他要推崇做先知讲道。那十二到十九节就信徒应当切慕造就教会的恩赐。然后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是归纳说方言和做先知讲道。这是今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大纲。好，我们接下去呢，我们就转入第一到第五节。我是用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在这里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他 特别提醒他们，尤其是做先知讲道，因为那说方言呢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对人说，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得懂。那么这个说方言是借助圣灵讲各样的奥秘，但是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是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但是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整个的教会。所以保罗说，我希望你们都说方言，但是更希望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如果不解释出来，让教会得到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强。所以这一段保罗在这里讲完之后呢，我们知道这就是讲到属灵恩赐功能各种不同，属灵的恩赐和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神把不同的恩赐给教会是有他的作用。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会想到我们要做先知讲道，你说那我们哪有机会，如果是牧师传道或者我们请来的讲员，他会站在讲台上，那么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不会有机会做先知讲道啊。我们知道教会的目的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教会呢，除了主日崇拜之外，我们有主日学，对不对？主日学里面我们不单单学圣经，我们也讨论，在讨论的里面你要发表的意见，如果你自己不清楚你的信仰，你发表的意见会可能是里面有 不对的地方，那可能你这个能言善语，你会影响了别人，对不对？所以你的信仰，可能你把一个错误的信仰去影响了别人，所以在这里你的发言你也得清楚你自己的信仰。所以你要做先知讲道一样，你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被神造就使用。而且我们现在最近大家都在推行小组，对不对？我们在小组里面也有时候我们拿出一个专题来讨论，在讨论的时候你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呢，对不对？是不是跟神的话语是一致呢？你的经验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那个经验，还是你自己那个走了偏差的经验呢，对不对？所以这些呢，你都可能在教会不同的聚会当中，更重要就是早期的教会，他们有一个使用恩赐的教会啊、聚会。所以不单单是我们在这里听到的聚会，不单单是参加主日学有教材给我们依据的一个学习，更重要就是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彼此分享，在你的信仰经历里面，你跟别人分享你的信仰的经历，但是我们的信仰的经历是不是合乎圣经，或者是我们走的偏差。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就需要看见在这里属灵恩赐运用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造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小组，就是让弟兄姊妹，神借着救恩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借着我们生活中的分享去建立弟兄姊妹。你成功的经验可以成为别人的造就，你失败的经验可以成为别人的见解。所以在这个里面也是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能够更加丰盛，而且更加运用神给你不同的恩赐，在小组当中发挥，在你不同的地方，在侍奉当中，在教会生活当中，可以帮助你被成全，而且帮助你去成全别人，而且让我们个人把恩赐能够发挥起来， 这样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的信仰不是光是头脑里面的一些教条或者信这个教义，乃是真正的借助你的生活，将你的神的道运用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活的见证，去帮助带领别人。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恩赐，这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保罗接下去呢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属灵恩赐功能各方面不同的地方呢，保罗首先他承接爱的篇章，要信徒本着爱，要热心去追求，特别是追求做先知讲道。这个做先知讲道原意并不是含着预言将来，乃是借着这个先知讲道是陈述神的旨意和神的信息，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讲道。所以你的讲道不是光讲圣经的道，而且是讲道怎么样成了肉身，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运用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学习讲道，如果你自己不行道，不经历神的道，你就无道可讲。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成了人，而且借着他的言，而且也借着他的行，让人能够看见神的真理。神也是借着他的救恩把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借着你生活当中你的表彰，你的见证，能够让你周围的人看见你信仰的内涵。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一方面是继承爱的篇章，要我们本着爱，我们热心去追求，让我们特别是要求我们做先知讲道。那么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接着怎么说呢？给我们看见保罗用初期教会所流行的说方言的那个恩赐来和讲道的恩赐，他做了一个分析，做一个比较。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初期教会就是圣灵刚刚降临，所以他们就会有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的时候，对早期教会来说就是让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中。所以呢，当时信徒就很注重外在的表现啊，如果他能够说方言，他们早期那些哥林多啊信徒就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所以他们就用这个表现来用一个世俗的观念点来分辨。因为生活中的改变不是一夕啊，一晚一夕，一朝一夕可以看得出，你要长期看见他真正改变了啊，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他真正有一个新的生活，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呢，说方言，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灵恩的教会，他们就是过分注重在外在的表现，所以他们就常常会用这个外在的表现啊，某人很属灵，某人他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些呢，都大部分是在言辞方面去表现他的，但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细水长流，一个慢慢改变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呢，保罗就用初期教会这种的情况。所以保罗挑选是因为第一是初期教会是圣灵降临，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所以早期就强调在这方面。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要求的，就信徒要追求的是爱，而且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啊。因为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别人，但是为什么他要他们切慕呢？ 因为保罗要他们切慕的时候，圣经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因为人如果有愿意做的心，必蒙悦纳，是照着他所有的，不是照着他所无的。同时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他们不明白恩赐当中方言的实际的功用，所以保罗才告诉他们说，那说方言的不是对自己说，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够听得到。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初期的哥林多信徒不明白，他们就常常用外在的事物来比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末了呢，我们要注意保罗呢归结这一段他的讲论，恩赐功能作用不一样，但是保罗他的倾向是做先知讲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讲道比较容易使别人得到益处。正因为你能够使别人得到益处，这个功能就是圣灵把恩赐赐给你，不是为着炫耀你自己，乃是为着使用你去帮助别人。所以当你得到恩赐越多的时候，你才能够对别人的帮助越多。所以这个恩赐虽然是透过你，但是透过你不是停留在你那里，它的目的是要使用。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神把恩赐给你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说能者怎么样，多劳啊，你得到越多，你所要付出就越多。你不要，你要会觉得你的亏欠越大，不是说我得到很多啊，我很了不起，我欠很多人，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应当把我所有的去帮助别人，不是把它停留在这里。如果一个水桶里面永远那个水不流出去，那个水桶是浪费它自己本身的功能，它储藏的水是要用出去的。所以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神给你越多，他向你就越多要，他托付给你越多，他就要向你那里多取。所以你会觉得当你得到多的时候，你应当常常惭愧亏欠，会觉得我还没有付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用这个观点，用爱的观点，不是用自私的观点。世人就是抓抓抓，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的，因为生不带来，死也带不走。你得到的你没有用出去，你有很多知识，你很会煮东西，但是你只是光为自己煮自己吃，没有味道的，对不对？那些会煮的人看见别人吃得津津有味，他自己为什么不吃？我没时间吃了，大家吃得高兴他就高兴了，对不对？那这就是神要我们学会在教会当中，当你越多别人不会的时候，你不要说你很蠢，你为什么那么蠢，你要想到我亏欠他，他我没有教会他，这是我没有办法教他。你只能够说我会，我是一个蠢的人，不会讲给别人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说不出来，这个是我们会觉得自己亏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恩赐使用。好，时间所限，我们转到第二。这里说保罗啊，他为什么要推崇做先知讲话？他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如果只是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导给你们讲解，那我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保罗就是在这里，他要推崇先知讲道。为什么他讲道？那个连那个有生无生的生命，好像箫，好像琴，好像这些 啊啊发出声音。如果没有分别，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如果号角吹出来的音不清楚，那谁会准备打仗？他也讲到啊，你们也是这样，如果用舌头说听不懂的话，你怎么能够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你们就像空气说话，世上有许多言语没有一样是没有意思的。我们如果不明白那个言语的意思，说话的人就以为我是还没有开化的啊，或者我也以为他是没有开化的，他是一个土著民族啊，或者是啊一个啊，我们会认为他没有受教育的，或者是啊外国人啊，就是异国的人。那么所以这里呢，保罗为什么要推崇做先知讲道？首先我们留意到保罗推崇先知讲道呢，保罗先用他自己现身说法，假定如果他刚刚到哥林多，他只说方言，那对哥林多人就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因为他的话语不通，他们也不了解。所以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如果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语言或教导，那么我对你们是没有益处。这里保罗是指出做先知讲道含义的四个方面。第一是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把神的事情向人揭露显示，这是属于启发性的教导，这是保罗用启示教导。第二是知识，知识呢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这是属于知识性，也是包括有经验在里面的教导，一个传递。所以他不只是用启示，同时用知识。在这里他也用预言。什么叫做预言呢？预言的意思就是和做先知讲道是同一个字根。这个意思呢就是预言的意思，他不是说预言未来，就是未播先知未来的事情啊，他是做先知讲道。第四就是教导，教导呢或者是说教训，也就是从事教师这个对真理的讲解的工作。所以呢他用神的话语，用圣经，用神的道来教导别人，这是保罗所说的。接着呢保罗就用乐器和军中的号角作为一个例子，所有发声的乐器和号角都需要有它的韵律和它的规格，然后才能够传递它的信息。好像要打仗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啊这个脚声，是大声的、拖长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让人一听就会知道这是什么啊？好像我们许多大厦里面装有这个救火钟，这个救火钟一响，大家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有火警，那么大家就知道怎么样逃避。所以这些呢，就是保罗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啊，在他们生活中的经验来教导他们。那么信徒呢聚集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用舌头发出意义明确的言语，能够传递让人能够懂的信息，而不是我们说鸡跟鸭两种不同的动物，它的声音鸭也不懂，未必懂，对吗？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说这种人来互相没有办法沟通啊。我们中国许多方言啊，有些人说啊，你说土豆呢，在闽南人来说呢就是花生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你不要说啊，我请你吃土豆，那他等着你拿花生出来，结果你拿了一个番薯出来，那牙这个 potato 出来，那他就啊，所以有时候一些名词 在不同的地方，你叫人打头，上海人说打头是洗洗头，对你，你去打他的头，你说你要打头，我就替你打了啊。所以你可以看见，所以有些地方闹笑话，就是这个语言不通，你把这些事情就搞糟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也是要我们用先知讲道，你讲的道，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日子长的人，我们有些教会的名词，那些新来的朋友他听不懂，那你得要给他解释清楚，让他了解为什么你讲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好像我们有人说，我们新约圣经为什么那么多不同的名词，到底是人名还是地名？其实如果你看保罗写的书信，有的书信一开始就是保罗奉基督耶稣的名写给在哥罗西的教会的圣徒，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哥罗西那个地方那些人，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保罗写信给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那么一开始这么讲，那你就知道这是向一个人写的信。所以在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要解释给他听，到底书名是哪里来。有些人这个书是谁写的？约翰一书，这是约翰写的头一封信，对吧？约翰二书，约翰所写的第二封信。那么但是所以不同的书名，有些你在教会当中你没有问题，但是有些出信的朋友他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用清楚的帮助别人了解，让他认识我们的信仰。第三点，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我们看第三段。你们也是如此，既然你们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应当追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哪说方言的，就应当祈求有翻方言的恩赐。那就是，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明恩赐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对教会有造就。所以你不要以为恩赐是为着炫耀你自己，乃是要看见当你得到恩赐的时候，你要祈求神教导你怎么样发挥使用你的恩赐，去帮助人，去造就人，是使整体的教会得到益处，而不是在那里表现你自己。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懂得恩赐的重要的目的。那么接下去他就说，我如果用方言祷告，那是我的灵在祷告，但我的理智没有效果。我应当怎么做呢？我要用灵祷告，但是也用理智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但是也是要用理智来歌唱。不然的话呢，你在那里灵出现，那个在座不同方言的人不知道你在那里讲什么，也不能跟你同声说阿们，就是同声同意你的祷告，对吗？那么你的感谢好，但是不能造就别人。所以保罗讲到，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多，但是在教会当中我挑选了宁可是五句教导人的话，你能够帮助人的，比你说一万句方言那更有实际的功效。所以在这里信徒应当切慕对教会能够有造就。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否定恩赐的作用，但是他强调不同的恩赐都要用在造就教会，而不是为着你本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怎么样追求呢？十二到十九节保罗在这里就提到，圣灵的恩赐是用来造就全教会作为他的目的。所以当你在造就这个得到恩赐的时候，你就要寻求这个恩赐怎么样运用 在别人的身上使整体的教会得到帮助。所以你要学以致用，就是光不是光祈求得到，而且要懂得得到之后怎样运用。这样呢，我们如果你是方言，那你就要说，如果神给我方言，神也要预备有翻方言的人，如果没有，那我就不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造就别人吗？而且会引起人家会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癫狂，说一些七七八八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有目的，有清晰的原因，然后我们做这件事情才能够帮助别人，让人能够接纳。这些呢才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然后呢，从二十节开始，保罗就解释方言祷告和悟性祷告当中的分别。但是保罗呢是很持平的指出，祷告当中你用灵祷告他没有否定，可以，但是你要用悟性祷告要同等的重要。有了悟性的祷告，在座的人才能够明白，而且跟你同心得到造就。最后呢，保罗就用他本人说方言的经历，归纳出你在教会当中，你宁可用悟性讲五句帮助人的话，你胜过你讲一万句方言。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让我们认识到，信徒我们要切慕造就教会。第四，我们转到归纳说方言和做先知讲道。从二十节开始，他说，弟兄们，你们在思想上不要做小孩子，你却要在恶事上，你宁可你不懂。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好奇心不一定是好。最近有一些家长在 BC 家长投诉学校给他孩子看的性教育，其实很多家长很反感。他说把一些孩子不该在那个年龄了解的东西都让孩子知道。所以其实这些许多父母对这些教师，他们结果他在那个区里面，他们就道歉，那个教育局表示他不应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不要在思想上做小孩子，我们应当成长。你要懂得做父母应该懂得分辨，但是在恶事上，在些坏的事上，我们宁可做孩子。有些人说，好奇心不是好吗？帮助我们求知欲。但是有些求知欲使你失去童真，孩童的真实，那个天真无邪的。当你懂得一些不该懂的东西，你就失去了你的童真。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在恶事上做婴孩，好像婴孩不懂得世界上许多罪恶的事情，但是他头脑里面没有受到这些事物的感染。所以好奇心常常也会造成他不当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光照当中，保罗在这里律法上说，主说我要借着说别种的话，用外国人的嘴唇对人这人民说话，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不听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标记，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是为信的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信的主，你不要说啊啊，这些讲道都是为不信的人啊，我信徒不需要听道，不是，听道正是为着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早长进，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喂养，所以信徒应当渴慕神的话。如果你没有渴慕神的话，那就说明你心灵里面的生命有问题。一个人不会活着不想吃东西，不想吃东西，那就证明他的生命有问题，对不对？他的健康有问题，他才会不想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讲到这些，然后第23到25节，他讲到全教会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都说方言，所以我们教会不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在这里运用各种不同的恩赐，也不是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啊，有人说啊，我有感动，突然之间又站起来讲，那个人又讲，那么个人讲各的，结果呢，教会大家来聚会也不知道听谁的，他这个讲的结果跟那个人完全不一样啊，风牛马不相及，你就会觉得来的混乱，带来混乱，不是带来真正的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教导，有一个中心。所以他说，如果你们都说方言，偶尔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说你们疯了。如果个个都做先知讲道，有不信的人或是不懂方言的人进来，他就会被众人劝诫，被众人审问，那他心里的隐情被显露了，就会把脸伏在地敬拜神，宣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好，我们留意这一段呢，是归纳说方言和做先知讲道的比较，他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做先知讲道，他是在聚会当中，但是做方言或者是别的恩赐的发挥，是在另外恩赐发挥的聚会当中。所以我们求主帮助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归纳这些保罗这段20到25节，保罗是先劝勉信徒要心智上做大人，不要继续做小孩，然后呢归纳出说方言是向不信的犹太人做证据，而做先知讲道却是为信的人做证据。那么然后呢，末2-3节保罗是比较说方言和先知讲道对于非信徒和不明白的人所产生的负面反应和正面反应，就显示出讲道恩赐的作用比较大。好，我归纳今天我们最后归纳的时候，保罗劝信徒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么我们讲的内容呢，在这里就包括属灵恩赐各有不同，我们讲了，我们也讲了保罗为什么推崇做先知讲道，第三，信徒应当切慕造就教会的恩赐，第四，归纳说方言和做先知讲道。但是为什么教会生活形式原则呢？这个就是保罗因为知道在第四个恩赐里面需要有这个做先知讲道或者在发挥方言恩赐的时候，第26节到40节这个聚会生活的形式原则里面，其实也就是告诉他们要按照次序来做，因为不然的话呢，教会没有次序。我们现在开始分小组，为什么小组要有规范？为什么小组要有一些纪律，有一些做法？如果我们大家没有这个统一的处理方式，那就会出乱子。所以这些规范，我们人是很不希望受约束，但是呢，你没有约束，你就没有纪律， 你就没有规律，你就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差错。我们希望定出这些的规律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尝试在这里面学会凡事按照次序规规矩矩的举行，这样教会才成为一个有见证的教会，才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的教会，而且让我们不断的在纪律当中不断的成长。我低头，同心祷告。